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神韵触动心灵深处，启迪灵感与智慧，各地盛大集会游行声援2000万人退出中共，澳洲法院开庭聆讯，原告要求缺席审判广东协党书记。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13日至19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于4月19日在明慧网发表，
神韵触动心灵深处，启迪灵感与智慧。4月14、15两日，神韵艺术团在高雄圆满的演出，让引进期盼多时的高雄、屏东地区观众享受到德音雅乐、东方神韵的盛宴。神韵所展现的纯善纯美的中华文化与中国舞蹈的内涵，唤起了内心深处的善良与纯真。高雄市历史博物馆馆长陈秀凤认为，每个节目都太好了，这个传统文化精神的区块刚好是当前社会最缺乏、亟待加强的，未来他的馆藏与学术活动将特别加强这部分，期望神韵能经常到台湾来展演。他认为创世、古韵、顶碗舞实在太美妙了。世界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台湾画院院长王海峰观赏高雄首场演出之后说道，整场的节目令人陶醉不已，想把这么美的舞姿透过绘画呈现出来，把动态的舞蹈表演停格在静态的画作上，那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尝试。他表示，美国神韵舞蹈演员的舞技造诣超群，令人赞叹，尤其舞蹈的编排突出且具创意。高雄市国乐团团长吴鸿章被神韵艺术团展现的中华正统神传文化深深的触动，演出中不断的拭泪。他惊奇于编曲与编舞者的创作灵感和构思，并为中国人可以做到这么美、这么伟大、有内涵的艺术文化感到骄傲。神韵艺术团自4月11日起在台东市中兴大学惠孙堂三天连演三场，场场爆满，中兴大学大门口门庭若市。云林县新闻局局长蔡宜成说，当我看到了节目造像归位的那一幕，我觉得心里很震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掉了眼泪。大业大学副教授陈美玲触动地说，看完这场戏，我看到了中国人的国魂，我觉得身为中国人我好骄傲，我这把年纪了，我第一次觉得我身为一个中国人我好骄傲。台湾前海基会董事长顾振甫的夫人、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主任委员顾延卓云4月16日观赏神韵的演出后写下观赏心得，转交主办单位新唐人亚太电视台，表达内心的深刻感动。他说，神韵艺术团的表演不仅充分发挥了艺术欣赏的价值，而且寓教于乐，阐扬了中华文化忠孝节义与宁静致远的美丽诗篇。 神韵艺术团的节目在华美绚丽之外都愈有深意，舞蹈、古乐、歌唱或柔和或刚健，令人深醉其中，心游物外。
各地盛大集会游行声援2000万人退出中共。自3月24日以来，全球声援2000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大型活动已覆盖北美、欧洲及亚洲等10多个国家，近30个国际都市。4月15日，台湾于科技之都新竹市举办盛大的“和平新世纪”声援2000万人退出中共恶党的集会游行，近4000名来自台澎金马的民众共襄盛举。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于大会声明文中表示，从中国的秦朝、隋朝的短寿，到希特勒吞枪自杀，纵横古今中外的事例，清楚地说明了一个真理：暴政必亡。这个真理在预示中共暴政必亡，因为在看似炫目的经济成就之下，今天的中共大陆贫富极其悬殊，贪腐严重无比，官员弃职外逃，维权案件暴增，官民冲突激烈等，由此可知民怨已愈积愈深。台湾退党服务中心代表侯念祖致辞时表示，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2年多以来，三退人数如同滚雪球般的迅速扩大，从每日数千人到现在的每日3-4万人，从使用化名到今日公开用真名退党，从一般党团员到现在的政界、军队高层干部，甚至是驻加拿大中国领事馆的官员家属，已公开退党，表示对暴政的唾弃。侯先生表示，中共并不等于中国，中国悠久伟大的5000年传统文化，绝非是中共邪党的党文化所能代表的。同一天，在澳大利亚悉尼的盛大集会上，已经脱离中共的前中共外交官陈永林表示，退党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是中华民族的事。他分析了退党数据的正确性，呼吁民众早日摆脱中共的束缚。世界和平联盟的代表 Tracy Dejear 在集会上发言表示，和平和非暴力的抗争运动是对像中共这样的暴政最有力的抵制。心灵的觉醒和自由是任何暴力都无法改变和镇压的。4月14、15日，声援20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活动，还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国城、美国波士顿、加拿大温哥华同时举办。中国民主长征基金会会长谢中之在波士顿中国城的集会上表示，中共夺政后既以各种运动为借口迫害致死8000万中国人，他很高兴看到2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并相信退党人数会急速增长，中共暴政灭亡近在眼前。
澳洲法院开庭聆讯，原告要求缺席审判广东协党书记。4月17日，澳洲纽审高等法院就法轮功学员李富英和谢岩起诉原广东省政法委书记、现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陈少基一案进行了聆讯开庭。法庭听取了原告关于此案的陈词和传票送达被告的证据，并经法庭程序核实，被告今天为应诉出庭。原告向法庭提出对被告进行缺席审判的要求，法庭同意原告就此向法庭提出书面申请。聆讯开庭结束之后，原告就此案在省高院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两名原告李富英、谢岩也分别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自己亲人和同伴曾在广东省内遭受的残酷迫害。近80岁高龄的李富英老人因为信仰在广东曾被非法关押2次，而他的女儿严海玉因修炼法轮功也被非法劳教2年，关押在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备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据原告的法律助手凯丽女士介绍，2006年12月，法轮功学员李富英和谢岩以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等罪行向牛省高等法院起诉广东省610办公室头目、原广东省政法委书记陈少基，并将传票成功送达正率广东代表团在悉尼访问的被告手中。自99年720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至2005年10月，仅广东境内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至少64名。陈少基对在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告谢岩表示，自己曾经因为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共非法关押在劳教所2年零3个月，遭受残酷的折磨。谢岩说，法律在中国是被践踏的，像我们这些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是没有地方伸冤的，所以在澳洲这片自由尊重人权的国度里，要运用法律来为自己和所有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鸣冤，将陈少基之类的罪犯绳之以法。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北京大法弟子张连英3月20日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集训队被恶警指使包夹暴力袭击，导致颅内大出血，奄奄一息，被送往大兴区的北京仁和医院紧急抢救。3月30日，在离手术后脱离危险期还差2天时，劳教所便声称张连英已转至北京团河劳教所内部医院。至今半个月已经过去，劳教所蛮横拒绝张连英所有家属的探视，目前张连英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河南省淮滨县五位法轮大法修炼者刘继友、简文荣、吕宏元、傅凌云、王鹤林2月19日被协党操控法院以制作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扰乱公共社会秩序为罪名，分别非法判刑2至6年。五位大法学员2006年10月20日前后被绑架，遭受了以县国安大队长韩德俊为首的恶警的多种酷刑折磨，其中吕宏元被迫害的大出血，傅凌云被残酷折磨后又被恶警注射毒针，现五位同修仍被非法关押在淮滨县拘留所。
大法学员魏华57岁，家住重庆谢家湾文化二村45栋2单元，是谢家湾百货公司退休职工。2001年至2003年被非法关押在毛家山重庆女子劳教所迫害。2005年10月18日被谢家湾街道办事处书记于富林和洗脑班杨志学等人以文化性精神障碍为由，强迫她丈夫签字同意送往精神病院。同年11月25日被精神病院迫害得奄奄一息，认不出人，说不出话，上吐下泻，上插氧气，下接尿管，发着烧瘫在床上。魏华的亲人们已花费1年多时间向直接迫害单位追究责任。
辽宁省营口市熊岳高中英语教师大法学员李凤美1965年生，2004年十月被鲅鱼圈公安分局第三次强行送至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06年七月在监狱被折磨得全身淋巴结肿胀，生命垂危。2007年1月20日被石间区恶警于成水、陈海新指使犯人陈风云、孙孝丹等绑到储藏室残酷殴打，遭恶警陈海新背铐、吊铐、电击，并扒光衣服，用胶带封住嘴和下体，限制上厕所，被强制在冰冷的储藏室24小时蹲着，直到3月中旬。李凤美胳膊被拧断，被折磨的下肢行动不便，颈部长期流脓，脸部严重肿胀，全身都布满电击伤痕。
大法学员薛桂清54岁，家住天津市武清区高村乡牛镇村一大队。2000年10月去北京正式大法后被非法劳教3年，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绝食抗议300多天后，生命垂危被保外就医。 04年2月份再次去北京正式大法，被非法判刑4年，在天津女子监狱被迫害得身体虚弱。05年7月保外就医。06年正月，鄂警再次非法强行将他带回监狱继续关押迫害。07年3月14日，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接回家中两天，于16日含冤离世。
张兴才，男，59岁，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国土局并退干部，家住延边县益民乡长平村店社。1995年修炼大法后，身体多种疾病痊愈。99年12月份到市政府上访，2000年4月到北京正式大法，两次被非法关押，又送洗脑班迫害。2004年3月被市公安局绑架，在延边县看守所被迫害的不能行走，被非法判刑7年，家人花钱保外就医。06年9月8日被绑架送往四川五马坪监狱迫害，07年3月31日被迫害致死。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大法学员高秀琴，2002年10月被绑架到济南第一女子监狱第四监区。她的婆婆受到儿媳妇被绑架的打击，在焦虑中于12月5日去世。高秀琴于2006年2月被监狱放出来时，已是乳腺癌晚期，于07年4月1日下午4点含冤离世。
江西大法学员杨平生，男，64岁，在2005年4月份向世人讲清真相，被武宁县公安局不法人员绑架，非法判刑4年，关押在南昌监狱，于2007年3月在南昌监狱被迫害致死。杨平生的家属接到通知，在监狱领取了一盒骨灰。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
4月12日半夜12点30分，辽宁省本溪市大法弟子有数十人被非法抓捕，其中还有两名80岁的老年同修。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邪恶之徒是怕曝光的，见不得人的，所以不敢白天行恶。这次抓捕和抄家，邪恶之徒没有出示任何手续和证件，有的撬门砸门，有的从窗户跳进去，不但抓人，还把大法弟子的个人财物拿走。据公安内部透露，在本溪桥头又新建一所关押大法弟子的女子监狱。这次绑架的大法弟子有送女子监狱去的，有的在工人派出所，有的在大白楼看守所。希望看到消息的同修和世人共同制止行恶，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发出强大正念，彻底解体本溪空间场所有邪恶生命、邪恶因素。
提醒城市同修晨练注意事项，一些大陆同修参与早晨集体练功，望城市同修参加晨练时不要开灯，准备手电筒，不要暴露自己。城市不比农村，在远处看是一目了然，开灯太过于显目，请注意安全。
4月10日傍晚，烟台大法弟子统一行动为营救去年10月15日被绑架并于近日被非法判刑的同修，贴出近万份不干胶，大量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这次行动真正的体现出了整体的力量，连很多以前不敢发资料、不敢贴不干胶的同修，这次都积极参与其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以芝浦区为主的地区随处可见要求释放大法弟子及警告610恶警停止作恶的贴纸，但是其中也有被邪恶钻了空子后的损失。大法弟子苗树宝在贴不干胶时被恶警绑架，第三天其妻女及女婿一起去派出所要人，竟然同时被扣押。事情发生后，大家都向内找，发现没有真正做到师父要求的，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心里有对恶警的气恨，也有对受迫害同修有些不在法上的做法的埋怨心理，以致被邪恶抓住了把柄。大家找到这个漏，从法上提高，坚决否定旧势力以任何借口强加的迫害，建议烟台的同修集体发正念，铲除烟台地区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黑手烂鬼、邪恶生命与因素，以及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 继续加持之前被绑架迫害的同修，营救出苗树宝一家。
4月15日，邪恶罗干流窜到陕西省西安市，据说检查监狱劳教所工作，希望西安同修加大密度发正念。西安市铁路局邪恶之徒杨局长是从北京来的，罗干的死党，规定凡是与法轮功有关的事一律开除公职劳教，谁讲清都不行，并每单位还分有任务，希望西安同修讲真相，正念除恶。
4月10日上午，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3名恶警，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任何手续、任何证件的情况下，绑架了居住在玉田镇下坎村粮食局工房67岁的县医院退休大夫大法弟子左俊莲老人，并非法抄家，强行抢走了电脑、复印机和大法书记等物品。4月12日上午，玉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邪恶之徒又闯到左大夫家，不顾左大夫正在患病的儿子，恐吓左大夫的老伴儿供出别的大法弟子。此阴谋被老人识破后，恶警又以交饭费、被褥费为借口，勒索左俊莲的女儿、女婿400元钱。左俊莲现被关押在玉田县拘留所。
回应同修清除有谤法毒害众生内容的瓷砖，对此类毒害众生的谤法恶行，除对房主讲清真相，让房主明白真相后自觉抵制清除及补过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做到从源头清除邪魔。一，此类恶行是对我们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直接干扰和破坏，同修尤其当地同修整体上要持续坚定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一切干扰救度众生的邪灵烂鬼。二，要在当地及时收集和充分曝光在邪砖产销流程中相关策划人、设计人、生产商的恶人、恶厂详尽资料及产地、厂名、厂址等，也可发到网上予以曝光和揭露。三，邪恶的所有恶行都是最怕曝光的。从我地制止有关此类恶行的做法和诋毁看，除对恶人直接讲真相外，望同修不要忽视对恶人的家人、亲属等讲真相，电话、写信、面对面讲，让家人能清醒地明白真相，从而形成一个弃恶向善的家庭环境，对曝光制止恶人恶行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四，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善恶有报是天理，对在生产使用此类邪砖中出现的各种恶报事例，要以各种方式及时报道真相，以警示世人救度众生，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所在。当然过程中要以慈悲正念理智的去做，应避免过激的言语和行为。
呼吁北京大法弟子以法为师，正念制止特务行恶。近日获悉，邪恶还在利用张立新伙同国安特务蒿立斌四处活动，蓄意抓捕大法弟子。据知已有大法弟子被绑架，请北京大法弟子以法为师，提高警惕，并正念制止此邪恶行径。关于张立新及特务蒿立斌的破坏行为，以前明慧网已经多次报道，曾给正式大法造成重大损失，波及范围甚广，希望大法弟子引以为戒，正念正行，不给邪恶市场。参见关于北京特务蒿立斌和张立新的一些情况的补充。
提醒不要搞名单，近来山东沂水县有几位协调人不知接到什么通知还是搞什么行为，印一种表格要求全地区大法弟子填写此表，表上分栏有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如有不填者均以有怕心、不真修等冠之。师尊对大法弟子文章请停止在学员中收集签名的评语，无论中国大陆或是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所采取的反迫害方式，都要注意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安全，对大法弟子安全不利的一切行为都要停止。况且师尊为了弟子的安全，在解答学员问题时读弟子问好时都不念出学员的名字，可我们为什么要注明造册？ 也不知用来干什么。师尊曾在《我的一点感想》经文中讲，没有宗教的各种必须遵守的规定，没有庙、教堂，没有宗教仪式，想学就学，想走就走，没有名册，何教之有呢？既然师尊的法理讲没有名册，那么我们造册想干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敬师信法，可我们的行为是否与法背道而驰？敬请这样干的同修放下自己的想法，好好想想同修的安全和法的要求，放下名，真正做到师尊对我们的要求，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自己负责。
请在楼道里写真相标语的同修注意字体美观。最近发现楼道里出现的“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黑色字体，字很大，很不美观，世人很反感。世人说，用红笔写字小点，美观招人看，写上大黑字让人害怕。小孩子也和家长说害怕。我们救度世人，应该考虑周围的环境和世人的接受能力，把握好分寸，才能救度更多的人。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下面请听一组世人觉醒，恶人恶报的小故事。
昔日毁真相资料遭恶报，今朝破迷雾发三退声明。黑龙江省双城市双城镇居民李某因家庭困难找了份清理大街卫生的工作，因不明大法真相，听信恶党的宣传，李某在搞卫生时摘大法真相条幅，收真相资料光盘，撕大法弟子张贴的真相标语。一段时间后，身体出现不好状况，浑身到处疼痛，整日打不起精神，看人看车都是重影，吃药也不好使，简直是生不如死。搞一个月卫生才给100元工资，连干了4个月也没开出一分钱，花的吃药钱早就超过400元了。困惑中的李某幸遇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给他讲明了真相，他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做了大错事。明真相后的李某立即给自己及家人都写了三退声明。
打黑报告者灰溜溜地走了。最近几天，山东省烟台地区某村一个被中共谎言欺骗、不明真相的人到某派出所举报本村的一位大法弟子。当班的警察开口就问打黑报告的人，练法轮功的怎么了？他伤害你什么了？那人支支吾吾地说，没伤害我什么。当班警察不客气地对那人说，没伤害你什么，你给我走。那人灰溜溜地走了。
迫害大法弟子，上海宝山区女恶警魏志云暴毙。上海宝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处恶警魏志云07年1月29日正常开车到单位上班，上午开例会之前，他正拨打着手机，突然倒地不省人事，随即瞳孔放大，大小便失禁，两目大睁，暴毙而亡，年仅42岁。魏志云2005年自宝山区看守所调入专司迫害行径的公安国保处，同年加入协党，卖力迫害法轮功，后提升为科长，年薪10多万。2006年恶党在上海召开六国峰会期间，上海恶警大肆迫害大法弟子，未曾获协党奖励10000元。2007年开始，认识他的大法学员对他讲真相，劝诫与救度他，魏志云却魔性大发，口出狂言，不相信因果，某某党给我现在的一切，我就为他办事，人总要死的，无所谓。随后他又恶意诋毁大法师父，认为自己年轻，狂妄邪语说看谁活得过谁。20多天后，魏即遭恶报死亡，遗体五官扭曲肿胀，身体变形，庞大臃肿。
吉林桦甸市王立新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并殃及家人。王立新女37岁，吉林省桦甸市明桦街道综合治理办主任。99年720法轮功遭中共政府邪恶迫害以来，王立新紧跟江罗政治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弟子，多次配合610恶人到大法弟子家恐吓骚扰，绑架大法弟子去洗脑班迫害。辖区内大法弟子王秀云被迫害致死，多人被迫流离失所。 王立新曾被政法系统评为先进个人，大法弟子曾多次对他讲真相也不听，终于成为中共政权的牺牲品。07年2月3日，王立新与患癌症晚期的父亲乘私家车去吉林市，同行的还有王立新的哥哥和姐姐。途中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大客车相撞，车上四人无一人生还，王立新本人身首异处。
本周36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95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正式法的综合报道。
巡回30多个国家展出逾百场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览，4月11日来到了台湾嘉义县，在埔子市的梅岭艺术馆揭幕，展出日期将延续至29日。嘉义县长陈明文、立法委员林国庆、蔡启芳、嘉义县议长徐正达、埔子市长黄丽珍、嘉义县美术协会理事长黄洒书等均致赠花篮表达热烈欢迎。道江管理学院招生部主任、前嘉义县教育局长陈胜三4月12日专程来参观画展，十分感动地对导览人员说，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太可佩了，中共打压法轮功的恶行实在泯灭人性。
4月15日，台湾新竹热闹非凡，排名世界前百名的国立交通大学正逢校庆庆典，交大法轮大法社也参与了这项活动，希望借此告诉同学和游客们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在中国发生的对真善忍信仰的迫害。
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4月14日的野餐节游行中，北加州近百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给上万名观众带来惊喜。当天国乐团走进主席台时，观众中响起了欢呼，法轮大法来了，你们是最棒的。
美国圣何西加州州立大学校报斯巴达报4月12日报道说，圣何西加州州立大学的法轮大法协会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圣何西市七街广场举办了一次艺术展，展出法轮大法学员的作品。报道说，作品的风格是直接写实的，酷刑的场面令人震惊，但背后的真相令人难以想象。
4月11日晚，刚参加完美国纽约法会的新加坡学员在回国途中转机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看见众多的中国人在登机处等待回北京。学员们一部分上前讲真相，一部分则在显眼位置处练起了第五套功法。法轮功学员在海外的公共场合，包括机场，可以安静的不受干扰的练功，让那些被邪党欺骗的中国人颇受震动。
4月7、8两日，日本法轮功学员接上周连续两个周末参加了爱知县丰田市的水源樱花节。在美丽的樱花映衬下，身着传统服装的法轮功学员们表演了柔美的舞蹈花仙和缓慢圆的功法，吸引了很多游人驻足观看，有的游人当场学功。8日下午，有好几个中国东北人又来到了樱花节，指着一个男孩子说，他看了所有的资料和光盘，他就是要学法轮功不可。
4月9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圣彼得堡市街头集会，呼吁俄罗斯政府不要图小利忘大义，在中共压力下做出助恶为虐的坏事。3月28日，中俄特工部门互相勾结，共同预谋绑架并秘密强制遣返了联合国难民马慧母女，至今渔民局拿不出决定遣返马慧母女的正式文件给律师。此事引起俄罗斯多个团体及几十家媒体网站的舆论谴责。 联合国难民总署致函俄罗斯政府，要求对此事作出解释。
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思走向圆满。旧势力为什么会出现？邪恶的迫害为什么会发生且持续了7年多，至今仍未结束？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认真静心思考过其中根本的原因吗？师父说，畏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成住坏灭，生老病死也是因此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性。将来的法是圆融的，是未功的，由于宇宙的根本属性的改变，也使宇宙的过程、生命的特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由于畏思这个根本旧属性的作用，旧宇宙必然会在一定时期走向灭，走向解体。然而宇宙众生都有求生的本能，都不想覆灭，就出现了旧势力与旧势力安排的这场磨难，这个所谓自救办法。但是畏思这个根本属性是渗透每一个生命的一切之中的，旧势力也不例外。旧势力在私心作用下想出的办法是不能圆融宇宙的，反而会加速宇宙穷体的解体。特别是一个生命在生死存亡想自救时，这个思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旧势力为了想拯救他们自己和保留他们想保留的，以帮助大法弟子提高为借口，对大法弟子进行无孔不入全面的考验，到后来连旧宇宙的法也不遵守了，对大法弟子进行虐杀。旧的最后的因素也因自己的观念在维持着这个所谓的考验。这些生命与因素都没有站在正法与救度全体宇宙众生上来衡量自己的行为。这个畏思的属性在常人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时时处处事事都在表现。为了私利，六亲不认，骗亲宰赎，争争斗斗，杀人放火，用钱买命，无恶不作。人类一切丑恶都来源于这个思。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层层身体中都渗透着这种畏思属性，修炼中也时时从思想与行为中表现出来，而且旧势力安排的许多考验也是从思想中强加进来，让大法弟子从思想中承认这场迫害，从而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畏思这种表现，例如1999年720后，一些学员为了自己圆满去北京上访，在看守所、劳教所承认邪恶的迫害，认为自己承受过去了，自己层次提高了，了不起，沾沾自喜，没承受过去的垂头丧气，害怕被迫害不出来讲真相，遇事喜欢争个你对我对，妒忌或羡慕别人修得好，认为自己修得好，没有怕心，不考虑自己的安全，也不考虑别人的安全，或者不考虑别人的修炼层次与情况，强行要求别人也与自己一样行事，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忙于做事，干事心特强，认为自己做事多，贡献大就能圆满，不把做事和学法修心联系在一起，忘记了大法弟子是修心修圆满，不是干事干圆满。求安逸，怕麻烦，想什么事都走捷径，执着这场迫害什么时间结束等等，这些执着深挖下去都来源于这个畏思的属性。这个思没有及时注意到，没有及时修去，从而被旧势力钻空子，造成许多惨痛损失。师父最近讲法强调我们向内找，找各种不足之处，
其根子上不就是要我们把畏思这种东西修去，修成无思、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吗？如果我们都没有私心，我们同修之间或与常人不就没有什么矛盾了吗？中国有个名词，私心杂念，以前对这个名词的内涵未曾细想，现在想来这个词的内涵很深。有私心必然产生杂念，有杂念必然是因为还有私心，这个私掺杂在我们一思一念中。如果我们修炼不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是否正，是否符合大法，就很难及时去掉这个思。最近有几个大法弟子写文章也谈到注意修自己的一思一念，我最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现象，自己一思一念中不好的念头，其根子就是这个思。正法已经快结束了，也是我们应该彻底修去思的时候了。由于这个思融贯在我们还没有修好的每层身体、每一个细胞、每一丝一念中，如果我们不每天认真静心学法，就会很难发现捕捉那瞬间即逝的思念。但也不要走极端，过分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搞得自己神经紧张。只要自己静心学法，师父的法身自然会点化的。师父在至澳洲法会中特别指出了学法的重要性。一位大法弟子也从天目中看到，大家认真学好法，认识一提高上来，众多正神瞬间就把相对应的邪恶灭掉了，可见学法提高的重要性。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私心及时修去，发正念思想就很清净，威力就会很大，可见修去思是多么重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天津同修的交流，正念还是人念，指责还是圆融。明慧周刊272期登过天津市虹桥区有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一事，最近听到同修对此事的不同反应。有的同修通知更多同修发正念解体邪恶，想营救办法，把消息上明慧网，让全球同修发正念。但有的同修说，他们有漏，一定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针对后一种认识，我们几位同修交流后认为，大法弟子被邪恶迫害，我们应该紧急营救，而不是指责。同修有漏，可以在法中修，可以在同修之间切磋交流，互相找不足，不等于非得被抓才成为找到不足的依据。我们是连旧势力及其安排的整个所谓考验都不承认的。换个角度，假如一个常人，他的亲人被迫害了，他都会去救自己的亲人。我们所有的同修真把被迫害的同修当作自己的亲人了吗？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指出，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为同修做了什么，不能只是指责，还得正念救人呢。举一个例子，一位大法弟子讲真相讲得很好，走遍大街小巷，一次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关在公安分局，说马上要判刑，家属也无可奈何，说已经归检察院了。当地同修切磋后，改变了消极、麻木、观望、指责，马上将迫害消息发到明慧网，并制作了真相资料，写上关押大法弟子的公安分局名称、电话，并加上三退内容到当地散发，还多次到家里为家属鼓劲儿，告诉他，你妻子做的是最好的事，到哪里咱都没见不得人的，人生短暂，能做些好事不容易，你从家属、丈夫角度去要人，不用多说，就去要人，公安警察也能理解，别怕，这一切由法轮大法的师父看着，由师父说了算，并给他讲大法红传世界多个国家，讲迫害从开始到今天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 讲大法对人心的改变。后来她丈夫摆脱了消极、埋怨、害怕的状态。我们也告诉尽可能多的同修，发正念铲除当地邪恶及其背后因素。一个月后，大法弟子回来了，她丈夫特别高兴。我们也再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力。这位大法弟子在里面正念正行，完全不配合邪恶，做得非常正。这次有多名同修被抓，我们是应该找自己的不足，找出整体的漏洞。但是是人关在公安局里找不足好呢，还是在家里，在同修能切磋的情况下找不足好呢？所以同修间听到消息发的第一念很关键，正念还是人念，指责还是圆融，希望天津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心往一处想，邪恶尽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一丝一念上向内找。我通常都是早上练静功，有时却睡过了时间，自己意识到这是干扰，就除恶排除干扰，结果一到早上还是睡过了时间。除恶时自己觉得心里很静，为什么就不起作用呢？于是我就向内找，找自己的执着心，但是找也找不到，心里想得买个闹表定点，免得睡过了时间。一天晚上练动功的空闲时，想起了师父的话。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找到了睡过头的原因，因为那几天工作忙，学法练功很晚了，睡觉前很自然的就想太累了，得好好睡一觉。正因为这很平常的一念，人的一念，才使早上睡过了时间。我们修炼要注意自己每一丝每一念，如果稍不注意，有时很随便的一念就会在自己修炼中形成执着，给发正念造成障碍。在找到了自己的执着之所在，去掉了人的观念，也用不着买闹表了，早上到时候就醒了。我要时刻记住师父的话，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丝一念都用大法对照，从一丝一念上向内找。我发正念为什么没起到排除干扰的作用呢？因为我没有向内找，不是发正念不起作用，是人的观念和执着心间隔着正念，使其发挥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为什么天天发正念还会出现问题和干扰？就是自己的执着心造成的。所以在出现问题和干扰时，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执着所在。联想到某些地区出现问题和干扰时，我们不要认为集体上有漏，过多的去找协调人或当事人的责任，只顾着发正念排除干扰。我们每个人都要先找一找自己的不足。大法是圆融不破的，我们都在大法中修炼自己，都是修炼中的人，修好的一面瞬间就修过去了，剩下的这面还在人中修炼，所以我们人的这一面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执着和人心。因此在出现问题和干扰时，我们一定要找到自己不足之所在，就是那颗隐而不露、不易被发觉的执着心、不正的观念和人心，去掉它，我们的正念瞬间就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邪恶一瞬间就会被解体，再险恶的事态也会发生变化。通过这件事，我找到了自己很多的人的观念和执着，比如干什么时想我不行，练功时认为自己静不下来，我不好，我没有时间学法，我不能，我累，我乏，我不舒服，正是这些人的观念障碍着自己。虽然有时认识到了，但在潜意识当中还是放不下，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每一个不好的念头，每一个人的观念就是一颗执着心。我悟到，如果我们不彻底改变人的观念，就破不了人的最表面的这层壳。学法时用人的观念去学，就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修炼的路上用人的观念去对待，就过不了关。在苦与难中就忍耐不了，遇到问题和干扰时就会被干扰受迫害。如果我们放下人的观念，用修炼人的思维方式，用神的正念正行去对待一切，伟大的佛法就会展现，没有过不了的关，就能承受任何的苦与难。
自己还有很多的执着心要去，在今后的道路上一定要学好法，在每一思每一念中不断地找出自己的不足，去掉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读纽约法会交流文章震撼后的体会，为什么要修一思一念。读最近的纽约法会交流文章震撼时，声音几次哽咽要哭。读着读着我明白了，为什么新唐人新年晚会轰动全世界，那么多的人为之感叹，为之落泪。因为新年晚会是师父在正法，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场演出。师父调动了宇宙中的正神来注视正法。由此我悟到，我们的修炼如果没有师父，我们再怎么修也修不成。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由此我想到了我们为什么要修一思一念。其实我们不是现在到了修一思一念的时候了，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修自己的一思一念。只是在修炼的初期，法学的不多，加上修炼不成熟，不容易分清一思一念中包含的是正还是邪，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教训。如今我们基本上走向成熟，在法上提高了，逐渐有了区分那一思一念是正是邪的能力，也就能在一思一念上修了。为什么要在一思一念上修？我悟到有三。其一，一思一念一出来，辨别出是正还是邪，是邪那就马上灭了它。你的正念一出，师父就把你身上那物质拿掉了。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没有正念，师父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修。其二，当不正的一思一念一出来，就抓住它，去掉它比较容易。因为它没有形成气候，没能左右你，没有形成不好的物质。如果没有发现它，放任了它，顺着它走，那么它就要越来越大，甚至要控制你。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它，虽然还不晚，但是去掉它就有难度了。因为你毕竟被它，被这种邪念带着走了很远。正如师父在退修再练中所说，离道越远越难往回修。其三，一思一念出来后是邪念，去掉之后正念主导了自己，那么你的头脑是清醒的，你的思路会打开，清晰明了，眼前的事怎么做怎么做，一下子都摆在你眼前。这就是正念之下有正行。如果那一思一念你辨别不出好与坏，由着人心去喜怒哀乐，那你的头脑就被邪念占据了，那么你就要有麻烦，你就要做错事，走了旧势力安排的弯路。我们只有修正一思一念，才能走正走稳脚下的路。我们的一思一念正了，我们就是神；我们的一思一念不正，我们就是人。有多少同修因一念之差身陷囹圄，有多少同修正念一出化险为夷。一念之差可谓天地之别。同修们，抓住一思一念，用正念灭掉不正的，我们就一定能提高，因为我们时刻有无所不能的伟大的师父在身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济南大法弟子的文章，站在法上开创修炼的好环境。看到明慧网2007年4月8日刊登的《请同修切磋如何破除邪恶在时间上的干扰》一文，得知同修不能破除旧势力在时间上拖垮修炼者的安排而辛苦的现状，我心里也不是滋味。真修的大法弟子都知道，正是大法救度众生时间的紧迫，恨不得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做好三件事。但由于同修们各自的根基、 机缘、使命、精进程度、生活、工作的环境不同，造成了形形色色的正式法的外围条件。尤其是在职的同修，普遍面临着如何摆正修炼和工作的关系问题。师父让我们扎扎实实地在常人环境中修炼，作为一个修炼人，也应当干好工作，这是我们圆融修炼环境的体现，也是为讲清真相、正视大法而身体力行。我自己也是年轻大法弟子，在这方面的困扰也曾经有过。经过了几年的摸索和与周围年轻同修切磋，现在基本上对此问题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概括起来就是站在法上随机而行。师父讲，万古事为法来，红银二戏一台。作为这戏中的主角，一定要按照师父的安排去做，而不是按照旧势力给安排的剧本去演。师父的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有这样的一段讲法，师出现干扰往往都是这个旧势力起的作用，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事情都做正了，就不会有任何干扰呢？只能减少很多损失，因为大家自身还确实存在着意识不到的因素才被钻空子的。旧势力就是要把他们要干的强加进来，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从中体会到了修炼人的选择确实是很重要的。你想要什么，你想得什么，如果以法为大，我就听师父的安排，其他强加的一切我都不承认，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我们要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但并不是说工作比修炼还重了，工作比修炼占用的时间精力还要大，那就不对头了。而且我看到这个同修连正常的休息时间都不能保证，工作时间远远超出了常人法律的规定，这是不是与同修一味放任、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有关呢？恐怕旧势力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钻同修放任了的空子，从时间、精力、信心上来拖垮同修。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同修是否没有注重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发正念。如果一个整体上做得好的大法弟子，周围环境一定也是佛光普照、礼仪圆明的，以前不好的环境也会向良性方向发展，这是一定的。针对同修这个情况，我不想下是否离职的结论，因为一切都跟同修的修炼状态有关。如果整体圆融好了，不用离职就能达到工作条件的改善，岂不更好？如果感到企业机制比较死板，很难有大的改观，离职后再另觅新的职位，未尝不是好的选择。要知道，现在职场人士跳槽已经成了一种很正常的常人状态，招聘网站和招聘会都可以为我们所利用。只要我们保持修炼人的心态，随机而行，别忘了随时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再就是同修本人的主意识也很重要，我们大法修炼的就是主意识。试想一位主宰无量众生的大觉者，会面对选择没有自己的主念吗？如果长期以来法学的少，功练的少，发正念跟不上，主意识不强，这时不妨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好静下来学学法，调整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也许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最后还有一点说出来，也许对同修有帮助。现在国内许多私企和外企并不看重本人档案，甚至明确表示不要本人档案，否则的话他们还要付档案代管费。有些单位给员工交五险一金，档案也不是必须的，甚至连养老保险手册都不是必须的。 我说的意思就是，如果同修要离职去另觅新的工作，根本不用担心个人档案里有什么东西。而且如果是劳动合同到期了，不想再续签合同了，同修可以提醒原单位给你办理失业保险，这样同修在离职后还可以领一段时间的失业金。办理失业保险的过程中，有一个环节是单位的人事部拆阅你的档案，还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人事部具体办事的人讲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就可以帮你把邪恶强加给你的不好的东西抽出来。你看，这不是什么都可以为我们所用吗？